Say I care, say I can, and I will change. Yo, I see 这奇迹会出现。
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，我们要继续来听林肯的故事，今天是第十集。我们将会听到林肯呢，从小就有一个志愿，就是希望能够当一个站在台上说话的人。不过站在台上说话的人有很多种，他想当的是哪一个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第一名总统林肯第十集，说对话的力量。有一个志愿在林肯很小的时候就埋进他的心底了，虽然说不出这个志愿是什么，但是林肯感觉得到这个愿望的存在，因为他欣赏一种人，他欣赏站在台上说话的人。小小的林肯被那些人的口才风采，那些人讲话的内容神态深深的吸引，而且还会去学他们在台上讲话的样子哦。他还不由自主地会模仿老师上课的模样，还有教会牧师传道的神情，甚至是候选人演讲的姿态。林肯读过一本他觉得很精彩的书，书名是《演讲的方法》。从这本书里，林肯了解到演讲是有方法的，好好的运用肢体、眼神、动作可以让演讲更加生动哦。林肯照着书上提供的方法找到机会就练习，他发现演讲除了技巧之外还需要经常练习，所以只要有人愿意听，林肯就乐意说。找不到听众的时候，林肯讲给不断点头的大树听。不过田里的工作很繁忙，他的爸爸汤马士可不许林肯再讲故事了，每个人都围着他听故事，工作时间会越拉越长的。在他的平底小船上等候顾客，突然听到岸上有人在呼叫他。林肯放下书本，立刻划船到岸边。岸边的两个人脸上充满了愤怒的火焰，他们跟林肯说，
在这里做生意是要申请许可的，我们两兄弟呢已经跟肯塔基州申请过了，你为什么来抢我们的生意呢？
林肯不知道再送乘客也要申请，所以立刻向两个兄弟道歉，可是他们却不愿放过林肯，打算要掀翻林肯的船。林肯虽然独自抵抗两个壮汉，身手矫健的他仍然打败他们，保住了自己的船。 打不过林肯的两兄弟，没办法平息心中的愤怒，于是竟然向法院控告林肯侵犯他们的权益。法官这么跟林肯说：
这个没有错啊，根据肯塔基州法律的规定，你的确侵犯了这两兄弟的营业权，规定要罚款$5，你有什么话说？
但是我想请问一下，如果是从印第安纳州的河边划船到河中央，并没有到对岸的肯塔基州去，这样算侵犯他们的权利吗？
原来这条河的一边是印第安纳州，一边是肯塔基州，林肯只是从印第安纳州的河边再送顾客到河中央搭汽轮，并没有到对岸的肯塔基州去。法官想了想，然后说：
哦，如果只是到河中央没有到肯塔基州去，肯塔基州的法律就没有办法管的了。
我本来就是只把顾客送到河中央，并没有送他们到对岸去的。
法官听完了，又翻一翻肯塔基州法令的书，果然没有办法证明林肯这么做是违法的。
你们两兄弟拥有的是两岸之间渡船的权利，这个林肯呢，并没有把船划到对岸，他只到河中央，所以并没有影响到你们的权利哦。
两兄弟再也找不到其他理由来刁难林肯，只有等候法官的判决。
现在我宣判被告林肯无罪。
听到这个判决，林肯心中除了轻松，更充满讶异。原来把话说得好，说得有道理，也能救自己。两兄弟虽然不满意这个判决，但是也只能愤愤不平地离开了。
年轻人，你等一下。
法官叫住了林肯：您找我吗？
没错，你研究过法律的书籍吗？
没有，不过我曾经读过一本《印第安纳法令全集》。
很好，你今天的表现呢非常出色，我希望你能好好研读法律，将来一定能够成为杰出的律师哦。
律师？没错，就是这个志愿。林肯好像看见自己正站在法庭上，滔滔不绝地为那些不懂法律的人辩护。这就是林肯的愿望，埋在他心里的志愿已经冒出小小的嫩芽，那是用智慧与口才当作肥料才能成长茁壮的愿望。虽然艰辛困难，但是林肯不害怕，他会坚持这个志愿，让美梦成真。林肯想当律师哦，要当律师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更何况林肯并没有读过什么书，他该怎么朝向这个目标前进呢？下一集的故事，林肯对于当时的奴隶制度有了初步的认识。对他来说，他非常不能接受为什么一样都是人，却有人得过着像动物一样被奴役、被指使的生活。这也影响到林肯后来进行的解放黑奴运动。明天晚上再来听第一名总统林肯的故事。祝你有个好梦，拜拜。
小朋友睡觉了，晚安。
see 这奇迹会出现。I see 这